今天很危险啊！原来是我越讲的时候，脚就走到这个边缘了。他说差一点你就跌下去了啊！所以今天我只要往这边走，你们要提醒我一下。今天我们要讲旧约的一个外邦女子啊，为什么一个外邦女子她会在圣经特别来写她？旧约有两本书是以女性的名字为书的名字，大家可能都大概都知道，一个是路德记，另外一个是以斯帖记。路德记是讲到一个外邦女子在以色列地的故事，那以斯帖记是讲到一个以色列女子在外邦地的故事。那这个路德记他特别提到路德，这是一个外邦女子。耶稣的家谱里头提到四个外邦女子，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第一个是他玛，第二个是拉合，第三个是路德，第四个是别示巴。那这四个外邦女子的名字都有在耶稣的家谱上提到。那刚刚这个经文比较长，最主要是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路德记的大概，我们不可能今天讲整个路德记，但是路德记的开始是以悲剧开始，因为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后来他两个儿子娶妻之后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个悲剧。可是路德记的最后是一个，我们不敢说是喜剧收场，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因为一个遭受到这样大的灾难的一个家，居然能够最后路德有了归宿，然后他也有了孩子。那大概路德记的经过是这样，是可能还有几个弟兄姐妹刚信的不太清楚，就是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他是住在伯利恒，就犹大地。伯利恒是粮食之家，也就是说那个生产很丰盛的一个地方，居然遭到饥荒。遭到饥荒以后，他就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就到摩亚地区。圣经记载摩亚是罗德的女儿跟罗德乱伦所生下来的那他们敬拜别的神，那偶像。那可是那块地很肥沃，所以以利米勒就迁到那里，好像是今天的这种经济移民，是吧？那经济已经没办法支撑，他就移到那里。那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以利米勒死了。后来他两个儿子娶妻之后，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拿俄米就打算回去。那这两个媳妇怎么办呢？他就跟他讲说，你们可以有 choice， 要么你们就回到夫家，要么就再嫁。他没有真的说你要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二八一个媳妇，他就决定留在摩甲地。那可是路德就决定跟他的嫂嫂跟他的婆婆回去。那这个跟她的婆婆回到犹太地是一个很未确定的未来但是她还是回去了。回去以后，他们那路德就在犹太地拾取麦穗这是当时候穷人唯一可以生活的方法。那也是在圣经旧约记载，就是说你收割的时候不能够把整个那个麦穗都捡干净，你 假如掉下去的你 不能在舔脚的你也不能说好让穷人可以有得为生。所以路德就开始在那边拾取这个麦穗，结果就遇到了伯阿斯，是那个拿俄米的亲属。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有提到伯阿斯对路德非常的好。那之后到了收割的季节结束的时候，那拿俄米就担心那以后呢怎么办，他就想替路德找一个归宿。那在那个时候他就跟路德说，这个伯阿斯是我们的亲属，按照旧约的规矩他是有属我们那个失去的田地的责任，那他也应该娶这个路德为妻，他自己放弃了他的权利。那之后我们就看到伯阿斯在我们念过的经文里头，他知道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那个亲属就放弃了他的责任，那也没有人反对或是责骂他，所以伯阿斯就担起这个责任，他跟路德就结婚了，之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族谱。那所以这个是大概的情形，假如你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你今天回去可以仔细把这个经过看一下。那路德一生的故事我记得在教会有些人特别喜欢谈到是婆婆跟媳妇好婆婆好媳妇，婆婆希望有一个像路德这样的媳妇，那媳妇希望有一个像拿俄米这样的婆婆那我们也不委言，这个的确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难得的婆婆跟媳妇的相处。那婆婆在各样的决定上让媳妇自己去决定有人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吧？一个寡妇什么都没有，居然有一个大财主波阿斯，好像灰姑娘里头故事一个王子就娶了这个灰姑娘一样我们知道在那个故事里头最后灰姑娘她就王子找到了那一双水晶鞋子谁的脚可以 fit 终于找到灰姑娘。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路德他一生，他跟拿俄米说到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为他做的决定是根据于他的信仰那所以在路德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开始路德怎么做这样的决定，当你遇到一个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有信仰，那你怎么来做这样的决定？那你做这样的决定以后，不是上帝就马上把你的困难都解决有时候也要经过一段时间。那我们也看到路德后来得到安息，但是这个安息我觉得也不是永久的，是吧？他捡了好多的麦穗大麦小麦，你看能够维持多久？这个大概也就几个月吧，是吧？我有时候在威格门，我们家的米剩两袋，我就再多买一袋变三袋那三袋能够维持多久？你知道路德第一天捡到的麦穗有多少？有一法的大麦，那个算起来是27公升。一个少年女子拿了这么多回家 他可见他是尽力啊，不容易的。那当路德做他人生第一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境况是怎么样？他失去丈夫，失去生活支柱，还有没有儿女，失去丈夫是很辛苦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失去丈夫的，我们很难去安慰他。那何况失去丈夫在那个时代也代表失去生活的支柱，因为没有人可以供应，所以就会变得很穷。所以圣经特别讲到要我们要照顾孤儿跟寡妇。那第三个，没有儿女，假如有孩子的话，那还有一点希望，是吧？但是他那个时候连孩子都没有。那他的选择呢？那个时候他们在摩亚地，所以第一个选择就留下来。那爸爸妈妈还在，就回父母家去啊。那另一个就是再婚。他还年轻，有可能再婚，但是一般来讲，男性假如是妻子死的话，再婚的很多，你们可以看得到，女性相对少，不过他当然他还算年轻。那第三个就是跟着拿俄米到犹太地去，那这对他是一个新的经验。拿俄米他年纪已经老了，那回到犹太地，那他从来没有经过，因为他是在摩亚地嫁给拿俄米的儿子的，所以第三个是对他来讲挑战很大。但是对路德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在让他考量这些决定的时候，他不得不考量的，留在户家，留在摩亚地，代表着他回到他的神，就是基摩神。那摩亚人是拜基摩神，那另外他的兄弟，摩亚的兄弟，他的祖先这些是亚门人，他是拜摩洛神。基摩神他后来历史书也记载，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那摩亚的王就把他儿子献祭，等于是杀死献给神，所以他们是用人来献祭的。对于这个路德来讲，他做的决定是不容易，但是是蒙神喜悦的，因为他就决定不只是他对拿俄米的爱，而且是他对神的忠心，所以他就决定跟着拿俄米回犹太地。他那时候知不知道上帝的律法有这一些？可能或许有一些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圣经记载说他定义跟随跟拿俄米回到犹太地。这个定义是指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啊！谢谢谢谢。我们相信路德做这样的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他认识耶和华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常常有人会问说我们信心不够怎么样能够增强信心？我们能够有信心，因为神是可信的，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当你越来越认识上帝的信实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更坚固。圣经有非常多地方提到上帝是信实的，生命记七章九节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最喜欢的一个 经文在耶利米哀歌，他讲到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之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然后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信，那他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箴言里头提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常常有时候人不知道要怎么做一个决定，当然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决定大概没有那么重要，比如买车买什么颜色大概没有什么关系，那甚至读什么学校也没有那么重要。说老实话，我知道美国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读的学校是最好的学校。我在德州的时候，美国的同学他非常为他的学校骄傲。那但是有一些决定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凡事都要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自然神就把那个路指示给你。那真正的信心是不看环境，你一看环境你的信心就没了，你一看环境好像彼得那个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湖面就沉下去了。那谁不看环境呢？大卫跟哥利亚的时候，他的心是仰望耶和华，他不会因为哥利亚是巨人他就害怕。第二个，有信心的话是不会发怨言。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大概常发怨言，几乎圣经出埃及记记载的民数记都是发怨言，那上帝称为他什么？不信的恶心。因为一个发怨言代表不会顺服，当然我们生活里头绝对会有困难。你说路德他在捡麦穗的时候有没有很辛苦？你有没有捡？我在院子除草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受不了了。那所以我们不发怨言，然后不做比较，那个人他也一样都也不是很好，可是他一路顺风，那我为什么遭受到这么多的困难？比较会觉得上帝不公平。我们假如有很多小孩，我家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她自由自在。换美家十二个小孩会比的，妈妈最疼哪一个？是吧？那下面的结论就是不公平。那我们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就想上帝不公，对我不公平，但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的，每个人不一样，假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那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那我们就看到路德他是有一颗单纯信靠神的心。我很惊讶在看路德记的时候，路德没有讲一句不好的话，他从头到末了他只讲了那一句，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我要跟随你到底。那他在田里捡麦穗有没有说很累呢？都没有，回到家里就把那些麦穗都拿到家里，那甚至把吃的也带到家里给婆婆吃。那他在经文里头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代表路德他因着拿俄米的信仰他也接受信仰。 我们常看到很多朋友们 他们之所以会相信神，是因为他羡慕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时候很少知道这些。有一次很早以前，我们教会 有一个学生姐妹来，那她到家里，到家我们家里的聚会，她就说她那一天就非常的感动，有一个家，有一个美好的家，她羡慕有一个美好的家。所以我们教会我就觉得是很好，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让人家来羡慕这个家。那拿俄米的信仰让路德很羡慕，他最后定义做一个很坚决的一个决定，所以拿俄米他就不再劝他了。那我刚刚有提到说，信心并不是一帆风顺，信心也不是说你祷告了什么都不做啊。我在大学的时候信主，那教会的我们没有牧师，都是长老对大家说要好好读书，不要有借口说聚会太多啊，那浪费很多的时间不必要，所以一有空你就好好读书。那同样找工作你也不能祷告了也不找啊，或是有了工作也不用心。那我们看到路德，他在到了犹太地以后，圣经说正是收大麦的时候，英文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harvest， 所以上帝安排的时间非常的好，一分都不错过就开始。那这里这一幅画大家知道谁画的？法国一个画家叫米勒，他是农家子弟，19岁学画，他画了这一幅画，大概1公尺长，80公分宽。在那个时候，画廊不接受他，高级社会，这个社会的阶级高层的也不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到这一幅画看到什么？为什么会有那样结果？那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为什么大革命？贫富悬殊。清楚一点，要看到后面是什么？前面三个富人，很明显 ，the greener 就是减这个税的，后面有很多的已经收成的，还有一些男人在后面。右边有什么？有一个人骑马，有没有看到？骑马的人是谁？或是监工，或是主人，owner， 工人，另外三个富人。这个米勒观察了这个10岁的人，观察了10年之久，才画出这一幅画。你知道，在减这个税是整个腰弯下去，然后眼睛看着地上，还有那时候路德那时候是麦子，他这是薏米啊，剪下来然后整个直起来，然后再缓步这样做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大概不要几个小时就受不了。那后面的工人是高等一点的，他们有薪水。这个几个富人是社会阶级最低的，中国有一个名称叫什么？低端人口，希望能够改一下，就低收入的就好。那右边那一个是主人，田地的主人，他更是有钱。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社会阶级高的看到这一幅画，是活生生的把法国当年的一个情形显露出来。 所以这个只是让大家看到说路德他十岁不是很简单的啊。在基督教的国家有这样的习俗，就是他是一个 legal right， 穷人一个合法的权利，可以这样。因为在利未记上写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在角落那里留一些，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那要不然你就是违反上帝的诫命，因为上帝要照顾这些穷人。这是他画的另一幅画，左边是路德，右边是波阿斯，地上那些人是工人。同时在那个时代就有好多画家就学着他画这个，因为很明显显示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社会，甚至你看这个连小孩子都要去捡，这是蛮令人难过的，小孩子 为了生存他也要去捡这些，我们的小孩都没有人需要这样做的，是吧？所以信心的劳苦需要有行动。那当路德他到了那一块地，到了犹大地以后，他就跟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尽管去。所以有信心，但是他开始行动了。那他也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比较坏的这个 owner， 他是到黄昏才让这些人开始捡，所以你看能够捡多少。那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也有一一划大麦。那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大概就27公升左右。那信心需要有行动，我们看亚伯拉罕就知道，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并不是说信心是盲目的，但是当上帝很清楚的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乌尔那是一个偶像的区域，偶像盛行的地方，那上帝把他呼召出来。所以雅各是提到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往前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有行动来印证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更加倍的努力。那圣经里头称赞路德有许多的美德，那提到爱心、信心、顺服、勤劳、吃苦、谦卑、忠诚。那让我最印象深刻就是他有一颗单纯的心，那圣经说他有一个 pure heart。马太福音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讲到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我们跟随上帝，我们的内心需要单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另外路德他也是坚忍不拔，你看他在田野的工作，整个收获的季节他做了多少工，他没有一个字说他受不了啦，太辛苦啦，他就是完全能够忍耐下来。因为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另外一边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我们看到神的保守。当路德跟拿俄米从摩亚地回到犹太地伯利恒的时候， 距离大概有五六十英里，那大概这边到 Rochester， 可是那个时代很少两个女人这样走的，因为遇到很多意外啦，还有强盗啦，所以看到上帝的保守，诗篇讲到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另外我们也看到神的供应，虽然减麦穗是一个暂时的，但还是一个供应，我们有时候要对上帝的供应感谢。以色列人上帝每天供应他们玛拉就够当天的需要，那当然到收获完的时候以后怎么办，上帝会有另外的计划。那我们也看到神的祝福，到最后我们看到说神祝福路德，他最后跟波阿斯结婚了，那然后又有小孩，诗篇二十三篇其实是这三个都有，因为刚开始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讲到上帝的供应，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讲到上帝的保守，那最后讲到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讲到上帝的赐福。那这是讲到最后他怎么跟波阿斯结婚那个经文。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在苦难中常常对神发出的问题，这一个杨斐利就是 Philip Yancey， 他是基督教Today Christian Today， 就今日基督教杂志的编辑，现在不知道还是编辑不知道，他做了一本书提到说在苦难中的人常发出的一个对神发出的问题，就是上帝是公平的吗？上帝是沉默静默的吗？上帝是隐藏的吗？因为往往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感受不到上帝，听不到上帝的声音，那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对于上帝的同在我们是可以感受，而且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带领。这边讲到路德记有四个地方，我看到的时候会让我内心非常的感动。第一个在一章二十二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割大麦的时候，那个时间 timing 是这么样的奇妙。然后在二章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他其实都不知道是刚好，没想到在那个时候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就看到，那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你。可见波阿斯跟他的工人关系很好，他后面就谈到说波阿斯问说那个女人是谁，你知道在农村来了一个新人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一个朋友他家里是在农村，他在美国做医生做很久，那他回去以后第一天的时候马上有人说你哪里来的，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是很年轻啦，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他说我是周老师的女儿，马上他们就知道了，农村对于那个是很清楚。那 我们看到刚好路德在那时候波阿斯就从伯利恒来，最后一个当波阿斯要找那个亲属的时候，比他更近的亲属的时候，记载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这些你说是巧合吗？还是上帝特别奇妙恩典的安排？这是大家还记得2010年的时候，那个 Mary Privet 她来到我们教会，那好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跟她一起合照啊。她跟我们她在教会讲了一个道，讲到他们如何从集中营被救出来。她在2019年过世，过世的时候 NBC News 特别有一个Today Show 的早晨，在主日讲到他的一生。那当然 NBC News 是比较 liberal， 那他把上帝那一部分没有讲，他只讲到美国人的飞机怎么样降到那个用那个就是降落伞降到那个集中营的附近，然后把他们拯救，拯救以后把他们用飞机送回他父母的身边，那没有提到上帝那一部分。那 Mary 她是戴德森的第四代，她是在最左边这个 女孩子她那个时候1939年的时候，他父亲就戴永勉牧师在开封有一个神学院，圣经书院。那时候1939年日军已经占领了山东，所以到他的圣经学院外面就想进去。为什么想进去？因为圣经学院里头有1000多个妇女，中国的妇女跟小孩藏在里头。那戴永勉牧师就跟日军用他仅有的仅会的那个日语跟他说谢谢早安啊拜拜啊，那日本的军队就走了。因为那时候美国跟日本还没有开战，那戴永勉牧师想就回美国买了船票把一家都带回去，但他祷告的结果他就上帝给他指引继续留在中国跟中国的基督徒共度这个困难。那结果他就把开封的圣经书院移到陕西的凤翔城，那个逸平可能最知道凤翔 在哪里，还没有去过，就离西安大概3个小时。那可是他的孩子都是在山东潍县的一个宣教士的学校，因为宣教士的小孩都在那边上学。可是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那个日军马上占领了圣经学校那个宣教士的那个学校，子女的学校，然后把它变成集中营，所以他4个小孩都关在里头。就是戴爱美这个女孩子，她9岁，她的哥哥就是戴少珍12岁，她姐姐大概14、15岁，最右边那个弟弟可能就6、7岁。那你看，一个母亲遭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感受是难以想象。她最后一个最小那个弟弟，后来是肾脏移植的医生啊。那这4个都在监牢里头，可是都在集中营里面。到了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那美军就把用他们首先是降落伞降到附近，然后就把集中营打开出来，然后看是谁，知道他们是戴家的小孩，就安排 一架飞机把他们运送往后方运到陕西。那哪个机场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不可能到那么小的地方还有机场，所以他们需要再坐马车回去。那我们就看一下他最后一段讲到那个经过，上帝的手是怎么样来帮忙。1945年9月10号
9/10/1945 I can remember the four of us in that plane. My father had not even told our mother he was making arrangements. He said, now if I tell my wife that I'm trying to get the children evacuated from the camp and brought back to the far, far, far inner sections of North China, he said, and if it all falls about, she will just be so sorrowful and just not be able to stand it. So he had behind the scenes been connecting with the Americans for the evacuation of the Taylor children. We started in a mule cart on that morning of 9/11. We stayed overnight in a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American base, and then they put us in charge of a Chinese Christian friend of our parents. What a story. Through the fields, through the rain, through the mud, starting out on a springless wooden horse cart with wooden wheels through the mud. When we got to the first hills, the mule cart stopped and said, we cannot go any further. It's too heavy a weight. So we children said, we'll get out and run. We had never been in this part of China before. We were carrying our shoes. We didn't know if we'd ever see shoes again. And as we ran, Kathleen would wave into the fields and speak into Chinese. And he said, how many more miles is it to Fengxiang? Because we at least knew the name of the town where our parents lived. And we were all alone, running down through the wood, through the mud, through the dirt, through the rain. Finally, Johnny got so sick and so weak that he could not walk, and Jamie and Kathleen were piggybacking him till we finally caught up to another Chinese mule cart driver. And Kathleen said, would you let my little brother sit on the mule cart? You want to hear another night of miracles? In the darkness, the man looked at us and he said, I know your parents. He said he knew where the gospel mission was. And he began driving us toward the city gate. And as we got to the outside city gate, arriving at Fengxiang, walled city with giant mud walls, gates closed at dark to keep out wolves and bandits. That night of miracles, the gates were open. And we went on in the darkness, no lights, no electricity in this part of China. Finally, the mule cart driver stopped and he said, my mule has had no food today. I must stop. He says, up the street is the gospel mission. No lights in the darkness. There was nothing for us to see where we were. Kathleen approached the first Chinese man she could see in the darkness and she said, mister, could you please take us to Mr. and Mrs. Taylor of the mission? He must have looked at her and thought she was a woman of the street, because no good woman would be on the streets at that time of night in China. And he quickly walked away. The second man she approached, she said, mister, could you please take us to Mr. and Mrs. Taylor of the gospel mission? The Chinese man looked and saw four white children. He was a student of the Bible school where my father and mother were teaching. He immediately knew we were the four Taylor children he had been praying for during the war. He said, follow me. Brought us through a moon gate. I looked through and saw through the candlelight my dad and mom. I had not seen them for 5.5 years. And I began to scream, Daddy, Mommy! And the man took us in through the front door of the room and he said, Mrs. Taylor, the children have arrived. And she said, whose children? We just poured into her arms. She was so astonished she had to measure us to see who was who. To our disbelief, we found we had a little brother almost 5 years old that we had never seen before. My mother told us this story so many, many times. I always thought she left something out. Did she hear a voice that night when she took us in her arms? Did she hear a voice say, Alice, you looked after the things that were dear to God, and I looked after the things that were dear to you.
我听到他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内心有个疑问，就是那一天晚上为什么城门是开着，平常都是关着的？我们相信不管神用什么方法，是上帝那个看不见的手在那一天晚上开了凤翔城的城门。所以这个在圣经的历史上是一直的重复，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可以让我们完全来信靠他的指引，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到你在路德身上所做的一切，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跟随你的心，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自己来担当，因为你是这样有丰富怜悯慈爱的神，我们知道你会保守，你会供应，也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因着对你这样信实的神的信靠，我们能更在你的路上奔跑。我们感谢，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